欢迎光临故事青旅，一起来听听世界各地的小故事。希望大家都能够用正面的态度面对每一天。今天我们来访问我们的友台好野人生的主持人们，雪莉还有 Harry， 聊聊他们的生活，聊聊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阳明山。欢迎回到故事青旅，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两位有趣的朋友雪莉跟 Harry， 我们欢迎他。
嗨、hey, ，大家好
，Hello， 对，我们是 SH 好野人生，那我们是一个在做台湾旅游跟文化相关的一些频道，那我们喜欢分享台湾地方的大小事，然后去创造人与土地的连结。嗯，
我是雪莉，刚刚 Henry 已经把我们介绍讲完了。补充一下，我是可爱的阳明山人，跟这集非常有关系，这样可以吗？
可以
、欸。今天非常高兴两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聊。那好野人生，其实我也常常在听，我们都在聊国外的大小事。那其实我们台湾在地也有很多值得聊的地方。那今天非常开心有机会能够跟两位来聊聊我们台北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阳明山。那我觉得当时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居然会有人想要专门来聊阳明山。我想说，阳明山上有什么？那仔细翻一翻，那个仿纲打开来，哇，好认真哦，对，打了几千字给我。对对对，那所以说，我觉得想必今天内容会非常的精彩。那今天开始前，我们先请两位来讲一下自己跟阳明山的渊源，好吗？
我跟阳明山的渊源就是，其实我是土生土长的阳明山人，但是我是大部分都住在山下的阳明山人，我的户籍是阳明山的这个湖山里，位于喷水池的附近的一个在地居民。嗯，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山下，所以我都说我是户籍地在阳明山的都市人。对，
那再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身份证是字号是 Y 开头吗？
我爸爸是，我也希望我早点出生，这样我就有 Y 了。嗯、
对，我们等一下来聊聊这身份证字号的问题好了。然后 Harry 是因为学历的关系开始接触阳明山吗？
好，它是一个比较后段的原因，但是前半段的原因其实我自己本身好像学历总是不承认，就是他觉得我不算是阳明山人啊，但我算阳明山半山腰、哦、我住在阳明山半山腰的北头。对，那从小到大呢，其实我刚刚也在跟大叔讲，我们从小到大就很自豪，住在北头就很自豪，说阳明山是我家后花园。对，那因为我们真的从小其实家里的教育就是让我们在阳明山上跑跳，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可能四五点多啊，下午四五点多，然后就带着手电筒跑去爬阳明山，或者是阳明山跑步啊走路，所以其实对阳明山它算是一个我成长从小长到大的地方。虽然不像雪莉是真的这么原住民的原住民，但是我还是住在半山腰上面，对，所以算一半的阳明山吧。那当然在认识雪莉之后，就跟阳明山的连结就更大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在山上也在准备一个新的计划，那这计划我们可以后面再娓娓道来。
那其实我觉得一般人就是特别是台北人对于阳明山的理解，大部分的感觉是说，那么它是有点像是有点难度的山，上面七星山可以爬，然后比方说我们要去爬玉山，我们先去七星山练习好不好，走，这样子。这是我们一般对阳明山的认识啊。然后上面其实我自己在上面坐一些交通工具啊，什么公车啊，然后到那个什么旅客服务中心啊，然后泡温泉啊，其实都还算蛮方便的啦。虽然有的时候起雾有点会比较麻烦一点，不过大多数时间它是一个还不错的观光胜地。
是的。
那对你们来说，阳明山的理解是什么呢？
其实阳明山范围蛮大的，应该这样说吧。说就对，因为看你要怎么定义它。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应该说阳管处的定义，就是从阳明山
国家
管理处，对，它是国家公园，所以从它的定义来讲，阳明山算蛮大的。对，但是如果从我们比较狭义的定义，可能就阳明山是小的。对
哦，我们可以现在想一下，其实阳明山大家会认为可能就是那个山头，某几颗山头，但阳明山其实不是哪一座山，
对，
它是山的统称。
其实没有一座山叫阳明山的，应该这样。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说阳明山的话，你可能是指七星山、大屯山、沙帽山。所以我们通常人家说去阳明山，我说哦，那你要去阳明山哪里？那其实它的哪里的范围其实还蛮大的，其实它大到可以 以到金山到万里的那个附近、嗯、然后如果说往北到双溪其实都有，所以呢我们会等一下我们就会稍微讲解一下它的界限的范围到哪里，那大家可能对于阳明山的整体的轮廓会比较清楚一点。
嗯，好，那我们真的就阳管处的定义来看，它是在台北盆地的北缘，就是台北盆地的北边，那东边的话是黄嘴山、东起黄嘴山，然后一直到五指山的东侧。五指山在哪里？其实就在大概快到新北的汐止，汐止这边的五指山。那往西呢，一直走一直走，可以到红炉山、还有面天山的西路。对，那红炉山合理推测应该是也是快到中和那边的红。那北边就是从竹子山土地公岭、这一块，那南边就一路到沙帽山的南路，所以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其实光看它的行政区 包含就知道，你看它包含了士林北投，这是台北市的分区，然后又包含了新北市的淡水、三芝、石门、金山、万里，甚或是我们刚刚讲有一部分的汐止，其实也算是在阳明山国家国家公园范围里面。所以你单看光阳管处这边定义出来的范围，它其实就涵盖了这么大。那总面积是来到了大概11338公顷，嗯，蛮大范围的一个地方。对啊，
对，
你这样讲完大家还是不知道到底要多大
就是很大很大的公园
我觉得就是这么大一个区域、大部分的人哦、一干理解的可能都是从景点开始。
对啊，所以我们要从景点。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先从景点聊太可惜了我们先倒回去聊一下我们阳明山以前的名字好了。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对阳明山的理解、反而是说就是他在日据时代那个时候他是自来水的发源地、就早期就是我们讲说在没有公馆那个自来水园区之前、台北需要自来水是从草山这个自来水道这边开始的、这是我的理解啦。那那边离你们那边很近吗？
算离雪莉家蛮近的啦。
因为好，那我们就要先从历史开始讲起。其实刚刚达叔你讲的东西其实还蛮蛮新的，
这几年很夯。对
对
对，然后其实他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如果说他们是一个带状的活古迹、它其实从最远的地方是可以从竹子湖一路到台北市的市区，就到圆山的水神社那边，就是圆山的、现在的表演艺术中心的
建潭站的
建潭站的对面
山
上、
对，
所以它其实范围是非常广的。那我们刚刚有讲说就是刚刚那一个带状活古迹它的某一小段的路桥其实就在我家的旁边、如果大家如果去过阳明山某一个景点叫小影潭，它的对面就是那一个路桥会经过的地方、那是比较难去的地方。那如果说你要现在比较简单的话，可能就天母古道旁边的某一小段就可以看到。
雪莉这样讲太保守了，然后这整片都我家的
此山是我开，要想由此过留下买路财。哇我补充一下啦，就是刚刚其实两位提到就是那个我们在讲就是其实它真的名字叫做草山水道系统、那当然雪莉刚才提到这几年非常非常的夯，因为北水处还有台湾的应该算是旅行业吧，给它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做蓝宝石泉哦、因为它的泉源的颜色在折射下面会形成一个类似蓝色宝石的一个颜色，所以它又被叫蓝宝石泉。那这一个带状活古迹其实我们在讲刚刚雪莉有提到有一部分的水源在他家附近，等于他其实总共分三个水源，第一水源、第二水源跟第三水源。那整个带状活古迹我们在我们好野人生的前面应该说前面有一集我们也有访问到那个自来水处的那个朱主任，他有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这整个活古迹其实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草山水道系统，对、那它是从阳明山上把水源一路引到刚刚讲圆山水神社圆山配水池或主水池这边，然后呢再从圆山这边穿过了现在的中山桥，就是北美馆前面这边对的地底下，沿着中山北路就一路送把这水送到哪里，送到台北宾馆。对，因为台北宾馆以前是给那个总督，台湾的总督住的地方，所以他要给总督喝最好的水。那这水当时又被叫做天会的水头，或是被叫做亚洲第一涌泉，因为它的泉质非常的好，是
可以直接生饮，
是生饮等级。对，所以再讲一个比较贴近生活一点的，就是大家如果去可能便利超商或者是去超市买水，因为看到有很贵的，可能比如说 Volvic 富维克法国的矿泉水，或者是那个 Evian 就是那个也是来自好像也是来自法国的矿泉水，或者是斐济水等等，这种可能一小瓶矿泉水就要60块、70块，甚至80块、90块，可以换一个便当的钱。那其实 实我们阳明山的这个草山水稻系统的水是就是大概等于这个等级的水。
我要来分享小故事了。
好，
是。对，因为刚刚是历史时间，现在回到这个生活的时间，就是我们都你们都好奇说这水到底可以直接拿来喝，到底我们家的水是不是打开水就可以直接喝？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哦。以前我们家因为阳明山人在地人其实刚好都有。以前我们的长辈都有去牵管线，所以家里可以泡到温泉，所以温泉是我们的很生活的一部分。那你刚才想说，那到底我们喝的水是不是打开水龙头就可以直接喝？我跟大家讲，以前我要讲，就是我们家是泡着温泉，然后水龙这个接的管线水龙头就直接拿来。以前小时候真的是这样，但后来为什么不要？因为我们发现里面的石灰很重，所以后来我们家的男生比较常结石，后来才不喝那样子水龙头的水，不然。其实小时候我们是直接生饮所以你们想啊、那个水不敢喝，可是我们真的都是喝那些水。
嗯，说就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啊，确实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对对对。嗯，就是就像前面讲的自来水啊，这是开始嘛。嗯，对不对？那后来我们讲说就是国民政府来台啊。嗯，然后再来就是美军啊，其实这些都跟阳明山的发展有点关系嘛，对不对？嗯，那也留下了一些有趣的景点，那这边可不可以请两位来介绍一下？
既然提这么多，我们还是要必须要再回到一点的历史。对，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就是草山水稻，你光听这名字就知道为什么它不叫阳明山水稻，叫草山水稻，其实就跟阳明山这个地名的由来有一点点关系。对，那其实阳明山刚刚雪莉有提到它不是一座单一的山，就是你找不到 一座实际的山有三角点的叫阳明山，它是一个统称。那其实阳明山在早期就是回到可能日治时期，对，日治时期当时呢就是其实阳明山是叫做草山。那为什么叫草山？我不知道达叔有去过阳明山的哪里吗？
我觉得我对于草山的印象来自于应该是芒草。
对，没错，
这芒草到处都是。
达叔应该有去过小油坑，对不对？
是。
有去过小油坑，你就会看到那边很多人会以为是芒草，其实那边很大一片都是那个我们所谓的包拓石竹，对，建筑林。所以你这样放眼望去，其实阳明山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它是 草多于树。哦，就是比较多矮草丛，他把竹林认定是草丛，因为他认为它不是树。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当时就觉得这里草很多，这里的山上的反而高大的树木不多，所以他把它命名叫做草山。那为什么后来会变阳明山？其实这要回顾到在那个1945年，就是战后二战战后之后，接着是国共内战嘛。那当时我们的先总统蒋公老蒋从对岸撤退过来，对，他移来台湾之后，他其实自己很喜欢阳明山，虽然他当时很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山下的士林官邸，那每天办公在现在总统府，就是中山，不是中山，博爱特区那边。对，所以他其实以前是每天从士林官邸开着就是搭着专车，这样一路顺着中山北路顺到那个总统府去上班。那但他自己，我们刚才讲他自己很喜欢阳明山，所以当时他阳明山盖了一个草山行馆，哦，然后接着在更上面盖了一个草山中心宾馆，就是现在的阳明书屋。哦，他其实盖了这两栋房子，然后自己常常上去山上。那当时呢，他就其实当时因为国共内战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叫做意识形态的战争，就是可能会用宣传战的方式，或是用心战喊话的方式去激发对方，去激怒对方的可能民众。对，那当时呢，大陆的算是共产党政府当时用了一个方式，他就笑那个蒋中正说：“哎，你住在草山，那就是因为我们传统有一句话叫入草为寇，那寇就是那种盗匪的意思。”所以他就笑蒋中正说：“你住在阳明山，你住在草山，那其实就是你就是那个倭寇嘛，就是那个。”个盗匪。对呢，老蒋总统当然很不爽，他不想要被这样叫，所以呢他就决定，好，那我要改名，那草山我要改什么名呢？左思右想呢，想来想去，他想到了，他当时非常崇尚一个明代的思想家叫做王阳明先生。
哦，真的跟他有关系。哦，
他非常崇尚王阳明先生的一句一个理念叫做知行合一。哦，那他因为崇尚这件事情，所以他决定说，好，那我灵机一动，我就把草山改成阳明山好了。所以现在其实在雪莉家附近，在公园里面还有一座王阳明的雕像。对，大家可以去看。那其实这是阳明山整个故事从草山然后地名转变到后面阳明山的一个由来。
哦，雪莉家什么都有。
对，他家什么都有。
原来王阳明真的跟阳明山是有点关系的。
有点
关系。我当时在学王阳明的时候就想说，这好像跟我们家阳明山好像蛮近的。原来是真的有关。
真的有关系。对，
哦，学到了，学到了。对，那那边那个时候有没有最近有一个新的景点啊？那也不能说新的景点，应该是新开放的景点，叫做草山防空洞，你们有听过吗？ 嗯，对啊，那个地方是好像又跟前面讲的有点不一样哦，那又是什么？
这个东西呢，我们真的好，我要讲，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开放。
是，
你有的话，你可能都是跟我们的里长有私交，
专案申请。
对对对啊，其实他应该是要专案申请的。那他现在的这个应该说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某几个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受训完一些解说志工，然后再来就是他钥匙也不多，没有办法让那么多人在同时间去做使用，所以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我相信它如果开放一定也会造成轰动跟想要大家去参观。那这地方到底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就是以前就是打仗要躲避如果有空袭的地方你就要找地方躲嘛。那这地方呢就是以前给总统还有就是在地居民去防空的一个地方，它下面呢听说是可以容纳到大概600人的人次。它进去的时候你进去的因为它的位置呢其实非常大家可以非常的明显，但你进不去。它的位置在阳明山的公车总站的旁边。
对
啊，这么一个明显的地方
非常近，你走过去就看得到门，可是你进不去。那它打开门之后进去，你看到会看到白色的墙面上面写总统，很酷，那就是地下总统府。那你进去之后
这么强，
对，那里面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没有厨房，但它有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就是
上厕所
它有很多的厕所，会怕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它里面
油烟
油烟问题。那里面的景观就是防空洞还就整个是白色建筑了。那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进去看看，如果之后开放的话我会因为觉得蛮推荐的啦。
我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它为什么会叫地下总统府，其实你要想在我们刚刚讲国共内战结束之后，那老蒋他们辗转的来到台湾这边之后，其实当时横山指挥所并还没有盖好，就是在现在的大直七海园区那附近，当时在国防部还没盖好，所以当时其实阳明山这边盖的这草山防空洞就是要预备假设如果中正区也就是博爱特区这边的总统府真的被轰炸的话，他至少要有一个地方可以继续执行不管是总统相关的任务或者是执行整个国家的战略方针，所以当时呢就选在了老蒋最喜欢的阳明山，就在这边挖了这个地下总统府去做一个战备的需求。那当然随着后来大直七海园区那边横山指挥所盖出来之后，慢慢的这边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它也慢慢没有再被使用，所以就尘封起来。那当然现在是由地方的里长在管理。对，那你其实去到那边公车走廊旁边，你会看到，我记得是两个门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才是真正的大门，
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
对，不知道是哪一个，就是左右你就挑一个去敲敲看，也许会有人开门。没有啦，
什么好可怕？为什么我不要往那个方向走，好不好？
对，
好，那咱们再继续走下去这样子，因为就是有就是政府也都慢慢发展起来了嘛，经济也都开始变好了。
对，
那也是就我们讲说十大建设时代嘛，美军有来这边帮忙一下。
对，
那再后来又是那个我们讲说国民大会嘛，这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一些事件。
对，
这些也都跟阳明山有关系，对不对？
对。
对，
就是我们常常说阳明山它严格来说应该是台湾第三座建造出来的国家不是建造就设立出来的国家公园。对，那但我们一般所熟知可能以比如说阳明山啊玉山啊垦丁这种国家公园可能偏重在大自然，那金门是少数以人文去做一个景观主轴嘛，那阳明山当然很特别还是以火山。对，以地质火山，但是除了地质火山之外阳明山也非常非常多的人文历史。对，不管是我们讲战后跟老蒋有关，或者是在更早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历史活动都在这里，因为我们其实真的要谈你可以一路拉到清代，其实阳明山就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海流啊什么的。
对，没有错没有错，
在当时也是一种矿物啦。
对
对啊，那这边最有名的应该我们讲说中山楼吧，对不对？听相声都会听到这个东西，中山楼。
来，钱包现在有的话100块可以拿出来了，在你红色纸钞100块后面有我们的中山楼。
是，这中山楼为什么有资格能够印在100块上面呢？这么厉害，
你要讲吗？是不来讲
中山楼的故事？我其实我对他印象其实相对不深，因为我家的位置是靠近里面前山公园的地方， 对，那这个地方比较靠近就是路你要往养德大道，然后往到阳明公园的那一段的路上。那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这一栋建筑物本身是盖在硫磺就是温泉的上面，这件事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你知道硫磺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就会发现你只要有硫磺的地方、你就会有东西坏掉。
对
对
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的电视就是大概每半年换一次，然后你的遥控器大概每一个月要换一次，就是因为里面的电池很容易坏掉。
没错，
金属类的东西都会坏。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说真的有一栋建筑物可以开在、可以盖在这个硫磺的上面，其实非常不容易。那它的本身的建筑也非常有特色。那我觉得特色的这些还有历史的部分，我们就交给这个历史专家。
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躺着中枪？好，
我帮你先铺陈，然后强的给你讲。
谢谢。好，
我觉得中山楼啦，就是我自己有真的就是有机会能够去参访过，我真的觉得那个大楼真的是很恢宏，很那个很厉害这样子。
对，
而且能够在那个时代能够盖出这种大楼，我也觉得那非常的佩服。
对对对。
其实提到中山楼，我先稍微往前稍微再倒回去一下，就我们刚刚有讲到，学弟刚刚提到那个硫磺对于就是建筑物的或者对金属物的伤害，其实这就是也破解了大家一个迷思。其实以前很多人，我不讲大众啊，但就是比如说我们周边的朋友，很多听到说哦，你住阳明山，你就好野人，对，你就后亚郎，然后觉得说
我住新义区的，我也有这种困
扰。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欸，有温泉到家很幸福，但其实有温泉到家并，我老实讲，并不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真的你电器要一直换。那我小时候记忆非常深，就是那个可能以前有那种 CD 播放机嘛，可能早期你买一台十万的，然后慢慢的开始减到一万，然后再减到500，到最后就是啊，大同的啦，能用就好了，便宜的。对，然后这稍微小小题外话，拉回来讲中山楼，其实中山楼它特色还有它为什么能上到100块的纸钞，其实我觉得几个点，刚刚雪莉也提到，它是建在一个硫磺坑上面，但它其实不是温泉，是硫磺坑。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把它稍微简单化一点，就是你想想看，大家我们刚刚提到小油坑，大家有去过小油坑，你就想象你今天盖了一栋类似北京天坛的建筑，把它放在小油坑上面，它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底下就是一个算是火山爆裂口，就是一个硫磺坑。所以这边其实它的建筑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要克服不管是硫磺，然后甚或是它的土质应该相对也是软的，这可能得要问达叔，因为这达叔的专业。对，那当时其实我们提到中山楼，不能不提的一定要提到一位，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女建筑师，就是修泽兰女士。对，那她除了盖中山楼之外，她还有几栋蛮知名的算是代表作品，一个就在新店的花园新城，对，在乌来往乌来的路上半山腰，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那对于修泽兰女士，我们这也不多做介绍，但是她当时就是算是被政府聘去承揽这个工程，那她负责设计跟建造，那当时的营造当然是由那个荣工处就是由当时的算是退伍的一些军人来协助这边，在这边进行建造。那他其实也创了一些空前的记录啦，因为当时其实整个从设计到建造大概只花了1年1个月又4天的时间，所以非常非常的迅速，
盖出一个天坛。
对，盖出一个天坛真的很厉害。那其实当初为什么要盖这一栋建筑，当然中山楼顾名思义你可以想到一定跟孙中山有关系。那在台湾来讲有什么建筑跟孙中山有关系，大概就两栋啦，国父纪念馆跟中山楼。所以其实现在中山楼被以后的管辖组织也是国父纪念馆，对，也是国父纪念馆在代管。那其实当时这两栋建筑为什么会在差不多时间陆续被建造起来，就是当时的蒋总统就是在西元大概1966年的时候，他为了要庆祝国父的百年诞辰，对，所以他决定说要在台北开始要建造两栋非常有纪念性、代表性跟孙中山有关的建筑物，对，所以中山楼跟国父纪念馆就在这个时间点陆续的被盖起来。
对，但这个宏伟的建筑物到后面它的功能当然还是跟政治有点关系，
当然，
对不对？对，国民大会这件事情，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会听过的万年国会这件事情。那当时其实应该我印象我没记错是没有立法院，当时就是所谓的国民大会。那国民大会当时为什么会叫万年国会？就是这些国会的应该说议事人员就是完全不会改变，他就是你当上去之后，假设你30岁上去，你是一路做到你走为止。对，那这些人通常当然啦，就当时的情况，大家应该可想而知，就是一定是可能跟老蒋关系比较好，或者是相关的亲信。因为当时台湾 湾的可能政治状况，我只能说可能比较类似现在的可能北韩或者是大陆的状况，对，就是相对比较专制一点点，所以当时台湾其实并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
以回头历史角度讲，军队这种军政府真的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啊，所以在某些历史阶段来说，军政府有它存在的必要啦。
对
对，不过我觉得反正那就是历史啦，过去就过去了，咱们日子还是要过嘛，
是啊，
对不对？
是啊，没有错。
对对对，那反正现在留下了这些，我们讲说建筑物啊，留下了这些景点啊，留下了这些我们可以看的一些展遗物啊。那其实有些东西，当时有留下来，但是后来又消失掉了。那我们就回来聊聊。这是我们最近的，我们最前面讲的那个身份证字号 Y 字头到底怎么一回事，好不好？
在地人，你的故事来了，讲一下爸爸的故事吧。
爸爸的故事，他只是在就在某一个年份之后，潮汕管理局他没有要继续使用，然后这个身份证就消失了。在地人说法就是，就在民国的好
某一年，
某一年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我记得是民国六十年，所以应该是71年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55岁，他是在大概60年的时候，他这个东西潮汕管理局就没有再继续去做使，就是没有继续的他的用啦。对，然后后面就成立了阳明山国家，就是要公园的管理处，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这个国家公园的整理跟整理跟整治，所以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过去的东西。那我们家小孩就是我们也很羡慕爸爸有身份证字号Y，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A 呀，因为台北市就是 A。 对，那我们就觉得那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那因为我们家姓曹，曹家就是从以前我们如果要探讨最早的家族发展，其实曹家真的是在阳明山竹子湖那时候发迹的时候是三大家族。对，那我们家是从竹子湖慢慢的才迁到现在的阳明公园这个域。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是去阳明山，你如果说啊大部分的人姓什么，其实曹家是算曹这个阳明山这个区域的大姓。对，分享啦。
讲到竹子湖那边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有趣的馆叫做好像那个蓬莱米故事馆，这个地方这东西跟竹子湖是什么关系呢？
它跟竹子湖是什么关系，就是以前这个地方它这个地理的环境是以前这个火山的陷落的区域，那它陷落之后它就是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它的草跟它的土壤就开始肥沃起来。那这边呢以前是最早种蓬莱米的地方，那当然如果我们说蓬莱米最早的这个人是谁，那就会提到基隆先生，他就在选定这个竹子湖这个地方去种蓬莱米。然后很多人都说到底发迹最早的地方在哪，其实就是在阳明山这个地方。对对对，简单来说是这样啦。因为他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因为其实大家还真的很少知道蓬莱米的发展原乡在哪里，那真的是可以去到刚刚你讲的那一个蓬莱米的故事馆，它是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其中一个服务站。那里面的馆舍其实它就会把刚刚讲的蓬莱米的历史跟故事，还有这个竹子湖，除了你看海域绣球花之类的这边的故事它都会帮你写下来。然后里面它其实就会讲它发展的时候它不只有水稻，它以前其实还有种很多像是柑橘类的东西，其实花卉跟果树其实我们阳明山的居民以前很多养活养饱自己肚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不只是这个海域绣球花这样。
但那边其实交通蛮单纯的啦，其实就是一路上其实就是能走的路也就这么几条嘛。那你们如果说我今天想要逛的话，你觉得可以怎么走会比较好呢？对，就是通常大家会走的那些景点这样子，会想要怎么会想要推荐会怎么走呢？比较顺一点。
好，这个应该要分看你是自驾还是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我觉得大众运输工具这段有点迷，但不过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大众运输工具其实真的蛮迷的，因为阳明山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讲了，幅员广大，然后交通它的交通其实算很方便，但是也很复杂。对，尤其是你可能像现在花季虽然接近尾声了，你在游客中心都还可以拿到那个它的公车路线图，真的有点像那种你可能去过纽约或者是伦敦大都市，你去看它那个城市的公车路线图一样，有够复杂的。对，那其实好，如果我们就大众运输工具来讲，你有几种方式可以上阳明山。那最基本的方式，应该说不是最基本，就是最常见的方式两种，就是从捷运建潭站或是捷运士林站上山，这个是当然最方便的啦。那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去过，那大家可能如果平日早上或者是假日早上，你去到捷运建潭站，大概现在是应该是3号出口的位置，你就会看到满满的那个人龙在排队。 对，
就等着要上山的，
就要熬过去。对，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在排什么，就在排上山的公车。那其实那边很好玩的地方是，为什么我们说平日也会大排长龙？平日早上当然除了我们说可能比较
乐龄人士，
阿公阿嬷们可能比较有空会上山之外，还有文化大学的学生，因为我们拥有全台海拔最高的学校就在我们阳明山，对，
是
就是大学。那所以你会看文大学生也在那边排队。那其实那个排队也蛮好玩的、哦，我之前也跟雪莉有讨论过，他其实那边的排队方式是这样，他会分两排。一排是排座位的，就是有座位的，然后另外一排排站票的，所以你记得，你如果站 OK， 你觉得站个可能20分钟上到山上没有问题，你就排站的，会
比较
快速
上
山。对，如果你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坐，然后你就要去慢慢排那个座位的。然后有时候你还会被旁边的计程车，就是他会跟你稍微的销售一下，哎，来阳明山共乘，那个可能一个人70块、60块这样子。那有些人就完全懒得等，然后我就是要坐，那好吧，那就花一点钱坐计程车吧。
而且有趣的是，你那个公车是唯一可以绕到学校里面的公车。
对，
就是你知道文化大学它其实它有一个你如果仰德大道上去之后，它其实原本是走一个大马路，仰德道直直可以冲到国家公园里面哦、喔。可是它在平日的上班期间，它会绕到学校里面，它会绕到文化大学绕一圈，然后再出来。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要赶着要迟到，或者是你要上班，然后特别要搭公车上去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你绝对不要搭到那一种，应该是说你要预留时间，
对，
它不会刚刚好准时。假如你Google 30分钟，你可能要多加10到15分，不然你就会被卡在那个地方，你要等学生下车。
嗯，
对，
对，
那还蛮有趣的。
所以好，这个就是大众运输工具特殊的地方。那其实我们整个来讲，往阳明山，当然大众运输工具上去一定都是在刚刚雪莉提的阳明山公车总站这边做出发。那接着你就可以开始选，你要做你要玩什么样子的类型？我应该这样说啦，就是你要看是你是健脚型，你要爬山，还是你比较喜欢可能。应该说偏地质类型，就是温泉啊、火山之类的地形，还是说你对人文有兴趣？那我们就可以分不一样的路线去做不一样的介绍。对啊，
对啊，那我们讲人文路线好了，可以吗？对对，其他应该 Google 地图上应该比较好找一点。
人文路线其实我觉得有两条，一条算在山上，一条算在山下，但是都在阳明山的范围。对，我先讲山下的好了，山下就是在靠北投，就靠我家那边。对，那北投那边算在阳明山范围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算是人文跟地质景观，就是硫磺谷、地热谷，还有龙凤谷，对吧？三个谷。对，那为什么会推这里？这听起来好像是地质，没有错，这一部分是地质，但是其实像硫磺谷，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如果要追溯阳明山的历史，你可以一路追到大概清朝的时期。那金陵时期，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士叫做郁永和先生。那郁永和先生从福建那边被派来台湾这边采硫，因为当时在福建那边他们的那个原本储硫的那个仓库被炸掉，就是一点意外发生火灾，整个炸掉之后，当时缺硫，那在战争做火药需要硫，所以他就被派来辗转派来台湾这边找硫。那找就找到我们硫磺谷这一带，发觉说这里其实蛮多他可以使用的，所以他在这边做开采。那在回去的时候呢，他当然留了一本他当时写下来的日记，叫做皮海记游。对，那这是算是研究台北的历史，或者研究台湾历史还蛮重要的一本故事书。对，所以你去到那个硫磺谷，你就可以算是比较深刻的体会到这一段历史，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首先你会闻到啦，我觉得我们就用五感的体验去讲，现在五感很夯嘛，你首先就闻到一个我们所谓的臭鸡蛋味，小时候我们当地人都觉得是臭鸡蛋味道，就是很臭很臭很刺鼻，那这其实就是硫磺的味道。对，然后再你会感受到，就算是可能稍微冬天好了，当那个一阵风吹过去，那个烟飘过来，你会感觉很热。对，因为那就是旁边地热温泉出来的那个硫磺气。对，所以你会感受到那个温度。那再来你就可以沿着那个有点裸露的岩石，有点像可能到西部拓荒的那种感觉，你就会看到的裸露岩石，然后去寻找这个算是踩在郁永和先人的脚步上面去体会这个地方。对，那当然这边就可以顺游啦，稍微离开阳明山一点点就往下，就可以顺游到北投。那北投就很多可以聊的，当然达叔这边之前也有专门的集数在介绍，我们就不去多做介绍。我觉得山下人文大概是这一块，就是采硫的历史比较特别。那就山上的话，我觉得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 是刚刚达叔有提到的，就是那个美军宿舍，就是美元时期的状况。哦，那边有一个美军宿舍文化园区在文化大学这边。对，那这边我们大家也可以交给雪莉来分享一下。那接着就是再往上一点点，就会到那个阳明山公园这边。那当然这块就是雪莉的专场了，草山行馆啊，然后我们的阳明书屋，然后又叫中心宾馆。然后当然这边美军宿舍旁边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带状古迹，就是草山水道、蓝宝石泉这一块。这也会这几个都是不错的那个算是人文历史路线。对，那一样都可以搭公车到。如果是山上这条线，你从剑潭站可以搭260、260其实不止从剑潭站发车，它最远从台北车站、台北车站上去，然后到剑潭士林都有站。那当然也有红五、红五是从剑潭站出发，然后我们假日的话有假日公车111、三个一、这个111是从新庄出发，109从万方社区、就是从木栅出发。对，然后所以其实你基本上从台北的各处你要上到阳明山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也推荐大家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因为假日有管制。
对，没错。
我不过刚刚讲到美军文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想到了一个我们讲说在士林区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天母。
对，
大家都觉得天母就是当时就是美，好像是美军有来这边嘛，所以就是开始发展起来一个很美式的，什么大路都很大条啊，房子都很大气啊，就好像都是有钱人才会住在那边，我们对就会有这种偏见这样子。
这一段故事是很有趣的，因为大家不会想到其实在阳明山还有一栋一栋的白房子，然后这些东西是有文化历史的。大部分的人就觉得天母就是天龙国人嘛，天龙国，然后但其实阳明山的
这跟新一区比起来，这不够天龙。
不服来战了，不服来战了，
认同，
太认同了，
太靠北，我身为新一区的太靠北了，
非常认同，我们全部让给你们，丢给你们去就好了。对，
好，不要这样，
没事没事。
因为天母跟阳明山人其实他跟美军其实是还蛮有关系的，那就是要从他的历史开始讲，就从他们那时候应该是二战吗？二战结束之后，然后为了要协防大家被讲共产势力就是扰到台湾，
好，没关系，这我帮你补充。
对，那你补充好，因为对于这块历史，你补充，就我讲一下这边的你会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一开始在选地的时候，因为美军要来台湾找一块地方，然后去驻扎，那他们就在各个地方在找嘛。可是他发现台北就是他们那时候是可能是开着就是应该是
阿帕奇直升机，没有啦，现在是没有阿帕奇，当时没有阿帕奇，但是开着直升机啊，现在的阿帕奇。
就用高空方式看台北，然后他就找到这个地方，跟他们的居住的环境蛮像的。那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在山的后面，它的地理环境相对是比较舒适宜人的。那他们就觉得，他们都要找一个来到台湾，他很不想要、就是、
找个地方待嘛。
对啊，也要舒服啊，所以他就觉得这地方就是气候宜人。那这地方真的是很棒，那刚好是在山跟山的中间的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又叫三子后。如果你搭乘公车的话，养得到的文化大学的其中一站就是叫三子后站，然后才会到文化大学面。那这地方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到了之后就是要开始盖他们的房子嘛，就是很多一栋一栋的白色建筑物，所以现在你去那边看，其实它的分区它从 A 到 F 区，以前都整一片全部都是以前的美军宿舍的白房子或者是红砖房子等等的，都还有保留到大概150栋左右吧，还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就会想到说，就是美军或者是美式的这个房子到底跟台湾的这种房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可以看到他们，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一栋一栋的房子都有烟囱，那烟囱看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啊，不可思议耶，有烟囱耶，那这烟囱到底有没有在使用？
对，圣诞老公公怕的，
对，就是送礼物要用的，其他时候都不用再用。因为阳明山天气你看下雪的天气多少，很少啊。
对啊，
对，所以他其实他的用途并不大，他以前就是怀念他的家乡，可能就是用那个，然后圣诞节的时候需要用到，可能我们在推测是这样子。那其实他在这一块在有一段期间，我们在讲老屋，其实这个曾经这一段这一个区域它是荒废的，荒废到其实人就以前学生走过去都好害怕，想说这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后来才是有人进驻之后把它做一个整修。那比较有名的话，就大家如果去的话就会知道美军俱乐部那一栋就会整理的特别好的地方。那当然旁边现在呢，因为有文化单位的机构进去让他这边的房 房子可以保留到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烟囱，然后再来就可以看到绿，就是有自己的小小的庭院。那有时候你还看到几颗南瓜在那边当装饰品，所以觉得它这是一个很美式的环境。那我觉得也蛮推荐大家，因为阳明山有一个其实算是最漂亮的星巴克吗？可以这样讲吗？对，应该说现在阳明山最高的星巴克是在这个，
我有听说过。
对对对，原本是在我们家的旁边的附近而已，
后来移下去了。
对，那间就不见了，就现在这边是最高的地价。
哦，我有听说过那家星巴克，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网美景点。
对，没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再来刚刚也讲到说，就是阳明山的这边的美军他的官阶相对比较高，因为这边的环境是好的，比较舒服的地方，所以大概是官阶较高的人他会住在三指后的地方。那刚刚比较说相对就是士官或者是比较低阶一点点的军官就是在天母这个地方。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差别啦，就是都是很漂亮的房子，然后会有外国住这样。OK， 那接下来就由亨利你补充一下有关于历史的部分。
刚刚其实就已经讲真的大部分了啦，我稍微填空一下。对，我觉得几个东西啊，第一个东西，我不确定达叔那时候去那个环游世界的时候，应该有去到美国纽约嘛？对，美国纽约其实他们会把城市分层，就是可能 uptown， 然后 midtown， 然后到 downtown。对，那 downtown 当然他们认为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单看天母这一块，在台北市政府他们现在的行销手法，其实他们把天母定义叫 uptown， 就是台北城上城的意思。
哦，了解。
对，那所以在这边其实我们先不要讲过去，但我们单看现在，你依然感受得到，其实你来到天母那个应该说异国的文化氛围相对高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还有美国学校，我们还有日侨学校，然后包含台湾很多的那个大使馆，驻台的大使馆都在我们天母这一区。所以你在天母其实你走在路上撞到外国人的比例将近七八成，真的闭眼睛很容易撞到外国人，不管是金发碧眼的欧美人士，或者是可能来自我们友邦国家的不同肤色的人士，都会出现在天母这一区。所以其实这也创造了天母另外一个很特色的东西，就是天母很多异国美食。所以我们刚刚跟达叔分享来自我们天母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大叔开的一个 pita bar， 其实东西又非常好吃。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历史角度来看，一直到现在，其实天母一直都还是外国人非常喜欢来的地方。那这一切的归咎原因，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当时的状况其实就是美军当时在台湾这一块，当时有个所谓叫第一岛链。对，第一岛链他们从韩国然后一路到台湾，然后划到下面去，然后到中南半岛这一块，他们希望去做一个算是去防止共产势力扩张的一个协防的动作。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当时美军派了第七舰队来到台湾。对，那其实刚雪莉没有讲到一个，但我以前常跟他分享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我以前都会拿一张照片然后给大家看，就是以前会有那个面粉袋那面粉袋上面就会写中美合作，然后有一半是中华民国的国旗，一半是美国的国旗，一个小小的 logo。那这个面粉袋故事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其实这面粉袋当时就是我们刚打完仗，其实台湾的民生物质当时并没有很好，我们的人民其实也没有办法吃得很饱，所以当时美元的很大一部分除了军事的协防，第七舰队来到台湾之外，他也送了很多的民生物资，面粉就其中一个。那当时老一辈的长辈，就是我们阿公阿嬷，他们当时当然因为穷没有钱给小朋友买衣服，所以小时候其实我们那边很多小朋友就是穿面粉袋挖两个洞套起来就变内裤。对，然后有时候穿太久，你知道小朋友很皮嘛，有时候去玩个溜滑梯什么不小心就变开裆裤，中间就破一个洞。
对，
所以我们当时很多内衣内裤是上面就印着中美合作，这是一个很特别跟与美军有关系的故事。那回到山上的话，山仔后其实要去解释这地名，刚刚雪莉已经解释基本上就全部解释出来了，但是大家其实用台语去念这个名字会更清楚一点山子后或是念山仔后，其实在台语就是刷鳌，就是山的后面。对，那因为其实这一个地方刚好是在阳明山一个低凹的地方，对，所以当时美军选择在这边。那其实据传啊，就是有一些都市传说，据传这样因为一些可能机密的关系没有被证实，但是据传其实当时可能甚或是有些美方的 CIA 等等的高层是有住在阳明山上，住在山仔后这一带。
我记得我们好像国安局也在阳明山上，
对，我们国安局也在阳明山上，对，所以其实
我朋友有考过，
所以阳明山其实也藏了蛮多很特别的秘密的。
对，我那个那是一位小姐，然后她说她去考国安局，然后她就说其实大家看那个特务电影都觉得说好像俊男美 以才能当特务，不行，其实真正的这些特务和间谍都是很平凡的人，这样子才能够混入人群之中。后来他考上了，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
突然觉得我有潜力可以去当国安局
了。好了好了，这有点太靠北了，对不起。好了，国安局不要抓我。
我觉得大家可以有还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到那个大家有机会真的去蓝宝石泉看的时候，它集合地点刚好就在那个天主堂的地方，你在那边可以看到沙帽山。那沙帽山它那边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沙帽山它其实就是
彩虹的故乡。
对，它有一个就是沙帽山的名字的由来，就是它有点像是以前官代的那个乌纱帽。但我们小朋友如果快速记忆法，就会让他你都说叫它屁股山，它是不是就两个这样？
对，很像
像 M，
很像蜡笔小新的屁股，
对，
肉屁屁外星人。
对对对对对，他以前这边就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这地方真的是环境太好了。他这边曾经彩虹出现长达一次出现长达九个小时，他还创了世界的金石纪录。
对，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所以除了美军宿舍，然后大家还可以去沙帽山走走，也是很不
错。没错，
是。好，那聊到这边呢，我同学的吼通常都会在问一些补充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为现代人或许可以跑的，就是刚刚讲了这么多景点啊，那有没有什么私房的景点或是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是
分享，我来介绍一个私房景点好了啦。其实应该说阳明山，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欸，好像都是大众景点比较多嘛，就是
对啊，就是要
擎天岗
啦、
小油坑啊、挤公车这些地方。
对
对，其实阳明山，我觉得这个景点现在也不算私房了啦，早期当然是私房。这几年也开始被网红疯狂的蜂拥而至，就是那个下溪谷野溪温泉，我相信达叔应该有听过。哦、对，
好像有听过。
那我之前有带雪莉去那边看过，他其实就是台湾人，我觉得疫情前其实就蛮多人在玩野溪温泉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野溪好了，因为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野溪温泉就是温泉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可能想到就是去到可能我不知道五星四星的饭店，然后去室内泡，那就是有水龙头打开就有温泉。那野溪温泉就是基本上你是去到一个完全大自然的环境，那可能它溪边或者是溪里面会有一条是温泉溪，就它地底下有自涌的温泉出来，或自涌的地热，对，所以这野溪温泉。所以相较讲，它一般来讲会是比较户外，然后比较亲近大自然，然后你的就看你选的地方啦，有些可能风景非常优美，就有环境的视角，对，那每个地方不太一样。那其实野溪温泉在疫情之前就很红，那到疫情之后更红。对，就开始夯到不行。那阳明山其实野溪温泉，老实讲啦，就是我们先不管法律面来讲，蛮多野溪温泉的，但是就法律面来讲，就是就阳管处的规定来讲，全阳明山大概目前只有一个算是还在合法的范围里面，就是还你去不会违法，不会破坏到环境，也不太会被开罚，我只能这样说。目前的状况是这样，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其他的样子哦。因为阳明山其实如果讲野溪温泉，如果是你比较常在接触野溪温泉，就会知道以前都会说啊去拔烟，对，但拔烟一直是一个违法，然后一直是一个不安全的地带，所以一直不推荐大家去那边。那刚好在不久之后就发现了下溪谷野溪温泉这个地方。那我自己去过两次，我是真的觉得很喜欢啦、然后它刚好又是合法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合法去体验。对，那个地方它是白色的牛奶汤，然后在它现在目前天然的大概是两个汤池哦，那两个汤池之外旁边就是一条天然的野溪，所以那条溪你就可以冷热交替跑来跑去。那它其实很简单，你从停车场或者从公车站走下去大概十分钟的，
说金包里大陆的那个停车场，
对，那叫上黄溪停车场，或者是你搭公车就搭那个1717、就是
那
个皇家客运的从台北车站发车到金山的这个路线，建潭站可以上车，对，那就是搭到上黄溪停车场，然后步行十分钟。对，那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支那个 YouTube 的 Vlog， 就是 Vlog 有介绍大家怎么过去这样，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那支影片这样。
现在轮到我了吗？
对，美食担当来
啊，我想要分享景点耶、
景点。
因为其实阳明山的美食我觉得就是
对
我个人觉得啦，去山上就是要吃炒野菜，要支持在地。
对，没错。
对，那这些都是在地人自己开的店家，那都是自己可能家里种的菜，然后或者是院子里面的川漆等等，就然后就变成一道道的佳肴。我觉得如果说要推荐阳明山的美食，我就推荐大家，因为其实上网评论有很多很高的野菜餐厅，我觉得往竹子湖那边的方向准没错。那当然你要说要名店，那你就可能去长青炉，或者是我亲戚他在自己我亲戚他在里面 面当员工的一间餐厅叫冠城，冠城其实也非常有名，就是你去竹子湖，如果你要吃好吃的那个叫什么放山鸡那类的东西，白斩鸡，就一定要去吃冠城，它应该说是那边数一数二的店。那你一般来说，你如果是中午十二点去，我保证你没位置，你一定要早一点去。对，那竹子湖这边就是我自己私心推荐冠城，因为我家的亲戚就他每天都要杀大概300-400只鸡，就是撒鸡啦，不是杀是撒，
是撒。
对，他真的是味道非常好。然后我爸爸还特别去跟我那位亲戚去学他那种的做法，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这个就是我推荐大家就是冠城，然后去吃草野菜。那接下来我就是想要推荐，就是我自己想要，因为我在阳明山住对秘境，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是导览解说志工，我当然想要推一些阳明山比较特色点，跟其实我们一直很想要推广的东西。不知道达叔有没有听过，在那个2020阳明山正式成为这个世界级的都会宁静宫这个名词。
我没有听说过，这是什么啊？
对，好，它其实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认证。那因为为什么要用这个认证呢？你想说宁静公园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
是，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非常吵杂的环境，我们现在平均如果出去，大概你的分贝就是这些噪音分贝大概都有60-70左右。
是，
所以其实在都市环境上，你其实因为这些声音会让你带来生活上的紧绷跟压力。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阳明山是都会型的进攻？因为它离都市非常近。你从台北市的市区，你如果搭公车大概15-20分钟，如果不塞车，你就可以到阳明山国家。
是，
那它的分贝，你如果只要脱离这个环境往山上走，它就可以马上降下来大概到30-40。那其实你在于这样子的相对宁静的环境中，你的身心灵不只是在大自然环境，你本身就会得到一种舒缓跟缓解。所以呢，我们都会很推广大家说，就是要到山里面走走，然后再来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对，
这个很重要的心，
很重要，真的。那他因为其实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他说宁静其实是一种濒临绝种的物种，它需要被保护。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听到这句话，你就你进入这个山林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开麦，不会想要放，就会想要体验这个大。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啦。那如果说你要说宁静的步道，推荐哪一条？我会推荐就是梦幻，光听名字就很梦幻。它在这个地方，其实它的蛙鸣、鸟叫声跟它的云雾缭绕的这个环境，就让你完全的可以沉浸在大自然之中，就是你不会想到任何烦忧的事。那我觉得它真的是地方非常梦幻。你在一分钟，你在现在看，假如说是云散开，但你一分钟之后，它可能云雾就会在你面前，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变化多端的一个环境。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去过梦幻湖，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其实搭公车也很方便，对，搭到算冷水坑吗？
对，冷水坑，
对，冷水坑的这个公车站下去之后，大概步行大概10分钟到。
应该说两种方式啦，你如果是从剑潭站，你是坐那个小15到冷水坑，然后步行上去。那如果你是从公车总站的话，你可以坐108游园公车，它也算是它就直接到梦幻湖停车场下车就走上去了。对，其实108游园公车在阳明山也是很方便的，它是环绕着阳明山各大重要景点的一条公车路线，所以不管是爬山啊或者是去看这些秘境都很方便。
好，
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很多就是山产餐厅嘛，那一般刚刚雪莉讲的那几间都算有名，然后其实有一间是这几年也是特别行，我们昨天才经过，又是大排长龙，就是那个青菜园，对，
青菜园，
对，听起来很神奇，对，他就是吃一个炒野菜，吃地瓜，然后吃土鸡的地方，就是
然后要排队，
神奇，还要排队，小小的巷子可能10-10台车挤不进去，对，尤其现在是那种现在是海域季的尾声，然后随着绣球花季快要到，其实人会很多。对，那真的要推荐，我觉得我不想推荐吃的，因为你已经推荐完吃的，我推荐咖啡厅好了。其实山上，
你说星巴克吗？
不是星巴克，山上有一间，其实我们两个自己都还蛮喜欢去的地方，叫做山上寮。对，它算它你如果看它的地址，算是在竹子湖，但它其实严格来讲，并不在竹子湖那个海域那一区里面，它在竹子湖比较下面一点点。就如果你去应该说中心宾馆，就是阳明书屋上来下去一点点的那个地方，对，它在公路旁边。那它是一个应该算是有点你进去有点感觉到来到一个好像私人住宅的感觉，对，但是它其实把环境弄得很好，然后它顶楼还有一个小小空间是你可以在那边喝咖啡，然后看着台北市的景。 对，那当然如果傍晚去有时候可以看到夜景，对，嗯嗯，但这是我们自己啊，大家如果读我们去那边应该还蛮容易读到我们的，嗯，对，
哦，OK, okay,
私房咖啡，
嗯，然后我想再
终于不要再去什么文化大学后山看夜景，
对啊对啊，那边已经不行啊，那边还是要帮他推一下，因为那边那个草山夜未眠老板我认识啊，所以要帮他推一下，哎，他现在有旋转木马了，
哦，
对，他现在有旋转木马适合网美这样子，对，
哦，什么有这东西这什么东西，
他现在已经越弄越嗨了，对，然后 有旋转木马有包厢这样子，那当然大家如果觉得说，欸，如果不怕婚礼办在那边很早很早就要赌天气会不会好的话，其实可以办在那边，然后欢迎包场，嗯，好啦，这题外话啦，那个我想推另外一个东西啦，就是其实阳明山除了，咖啡厅除了美食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新出来但是我们两个自己也去了两趟的一个地方，就是叫阳明山实验山屋，嗯，
对，
实验山屋，
嗯，
对，是做实验的地方
阳明山实验室，没有啦它跟 SGS 实验室有关系吗？没有啦，它是那个由，在地的一个，算是比较年，青年的团队叫做格子设计，他们去算是拿了，文化部的一个补助计划，然后跟阳管处做合作，嗯，然后他把阳明山，山上一个应该说老旧的废弃营站，
嗯，
他把它整个整修然后改建去做成一个，可以做文化策展然后可以喝咖啡，然后他也变成一个在地的游客中心，嗯，那他们宗旨其实希望去，用设计导入设计的方式去改变整个国家公园的，我们叫 CIS 就是那种指标设计啊，然后到 logo 的设计，嗯，到设计出一系列可以代表阳明山，经典的纪念品，对，所以其实大家喜欢喝咖啡那边可以去喝咖啡，然后他大概每一个月到两个月会换一次不同的策展，那他目前两档我们都看过，那最近在准备策新的第三档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那其实他们也有陆续在推一些，夜间的活动跟中研院的一些研究员啊在推可能阳明山夜间生态或者是等等的，对，他们有做，火山啊地质自然这些的导览这样，嗯，对啊，我觉得这不错啊，这个点推荐给大家，那大家要去的话可以上他们的，FB 去做预约，在每个礼拜一开放，
嗯
嗯，
对，
这个预约好像也蛮不容易的，礼拜一开放这个时间，
对啊，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介绍了这么多，那我觉得，嗯，就是录到这边我觉得仿纲有一题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问，我真的就这一题我看到这一行我真的傻住了，嗯，请问一下这边你仿纲里面写了一个叫阳明山公园的神奇产业网球阿嬷，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东西在哪里，好可爱哦，
好，这个这算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吧，
什么东西
就是嗯我不，如果你有去过，你有大叔有去过阳明山的公园吗？就是花中旁边的公园。
我应该去过，嗯，但是我不记得有什么网球阿嬷。
因为很神奇的是，在花中旁边那一个，以前是停车场，现在变成人行步行人徒步区的广场。
是，
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产业，从我们两个小时候到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常去阳明山公园散步到花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整排，以前是阿嬷或者是阿姨叔叔在那边啊。卖网球，然后它就是一个类似砝码的那种铅块摆在地上，然后一条线绑着一颗网球，然后它后面就拖一个菜篮车，上面一堆网球拍，然后就这边一直打网球，那个网球打出去弹回来，打出去弹回来，然后就这样在卖网球，然后这样打，你看从我们小时候卖到现在，少说至少也在那边打了二三十年。那近几年我们过去发现有稍微年轻化的趋势，有时候幸运的话，也许可以碰到小鲜肉啦，对，可能有二三代出来协助支援了。对，那这个网球阿嬷我觉得很神奇，是因为它是产业真的，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大概就只有在阳明山这边看得到。然后他甚至还上过新闻，对，就是曾有新闻，好像有人去抱怨吧，说这些网球阿嬷就是有点占地为王，然后每次打都会打到客人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不管，反正你就自己想办法绕开这个网球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练网球，也许可以去找阳明山上的网球阿嬷练网球。
欸，他们很热情，
超热情的啊，
真的。达叔，你一定要去，真的，这网球阿嬷真是经典。你如果跟人家说阳明山有什么特色产业，你就跟他说网球阿嬷，对，
在地人认证。
这真的太强了，我刚刚的一头拉过景点，突然觉得网球阿嬷这里。哦，好了，开个玩笑。
我们要有知识跟这个幽默兼具。
对，我们要非常幽默。
对，我们的那个那句话怎么讲？怎么的？掌握时事脉动，笑看人生轻松。这个精神怎么要有？ 对，好，今天非常谢谢 Sherry 还有 Henry 对于阳明山精彩的分享、嗯、那希望今天就是能够今天的介绍能够让各位听众对阳明山有一些更新的认识，对，有机会的话也来阳明山这边看一看、嗯、那如果说我们对于台北市各种故事还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你们呢？
大家可以上 FB 或 IG 搜寻 SH 豪野人生，那当然我们跟故事群里一样都是各大平台都有上架，包含 YouTube， 就欢迎大家可以用各种的管道各种的方式来寻找到我们、
嗯、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收听豪野人生的话，也相关连结放在资讯栏下面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在这边谢谢两位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聆听，在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
阳明山这个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但实际上我们透过两位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说阳明山上除了有温泉还有硫磺之外，甚至还会发现说那边也适合开凿自来水工程，透过先民不断的努力，甚至还出现了地下总统府还有中山楼等重要的建筑。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阳明山这个地方，祝福大家在人生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这里是故事情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